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诗篇119篇第10节，诗人说：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见我偏离你的命令。我们所居住的世界，常使我们的灵魂处在危险之中。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勿要谨守警醒，恒久靠主，免得入了迷惑。求主帮助我们转眼不看虚假，而是用虔诚敬畏的心在他的道中生活。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奇妙十架。我们思想奇妙十架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章22节到第2章的第5节。哥林多前书第1章22节到第2章第5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靠近十架。
哥林多前书第1章22节到第2章5节，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 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二节到第二章的第五节。我们把焦点放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第二节。经文说道，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我们就以这些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我们再背诵一次。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奇妙十架。马丁路德向沉睡的欧洲人传扬保血赎罪的福音，全欧洲就从死亡中觉醒。加尔文为了保卫神权而大声疾呼时，也不曾忽略或藐视救赎恩典。古柏在奥斯的荷花丛里咏唱神的救恩，斯布珍以澎湃汹涌如雷贯耳的声音向王公贵族和平民百姓宣讲耶稣基督荣耀的十字架。本人约翰在《天路历程》里把十字架描写成进入荣耀天城的起点。墓地的振聋发聩的暮鼓晨钟敲响了加略山的主音。拿破仑几乎征服全欧洲之时，手指着地面上那象征大不列颠群岛的红点说，如果不是这红点，我早就征服全世界了。撒旦也这样指着加略山，因为在那里耶稣基督留下鲜红的宝血而愤怒的咆哮。每一位真正传福音的宣教士都是把他的珠玉之词串在救赎的红带上，在主宝驾轻盈中欢然立定脚跟，好像圣属远行辛苦投进磐石阴影，又像旷野新逢居处长途洗尽凉亭，到此得习肩头重负，仰力奔赴前程。愿在宝驾轻盈中是主爱人行道，我不寻求旭日光华，因有慈光引照。世界虚荣无可贪图，得失无关重要，但将罪恶看为羞辱，宝驾看为荣耀。
远离罪恶，积极行善，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天天阅读神的话语。诗篇十六篇第八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旷野玛纳节目，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
今天我们思想奇妙十架这个题目。马丁路德21岁进入奥古斯丁修道院，希望成为修士，使他能够成圣，因为他的良心告诉他，在圣洁的上帝面前他必须圣洁。他一面读神学，但一面心里仍然惧怕，有时借着苦待自己尝试把罪从肉身之中除去，但没有办法。他的良心告诉他，他还会犯罪，达不到神的要求，够不到神的标准，那怎么办呢？他心里充满压力。当时的主教约翰史道必斯鼓励他要仰望耶稣，依靠他的死所带来的救恩，并且提醒他，人如果只是单单惧怕神可畏的威严，那并不算是真实悔改，因为惧怕神只是悔改的开端，不是悔改的结果。约翰主教把马丁路德的思想导向思想神慈爱的一面。马丁路德他以后被调到威登堡大学任教，当路德在教加拉太书和罗马书的时候，他有了突破性的发现。他发现义不是凭着行为得的，而是靠耶稣基督早已为我们成就的事。耶稣为我们成就了什么事呢？他生在律法以下，满足了律法的要求，他就是那位义者。罗马书3:22-24，保罗说，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是绝对公义的，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为的是凭着他爱子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他的义。罗马书5:18-19，保罗说，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神把基督的义加给一切相信的人，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神救人的方法不是用立功之法，乃是用信主之法，可以参看罗马书3:27。这个发现让马丁路德感到震惊，长久笼罩在他心灵的阴霾消散了，他顿时豁然开朗，原来神的义归给我，成为我的义，那么我可以凭信心去接受神对我的接受。他心里的重担放下了，当下脱离了定罪的恐惧。后来1517年，因为赎罪券的事件激起马丁路德心中的愤慨。当时教宗派人往德国出售赎罪券，这是严重背离圣经教导的。原来当时教会错误的传统认为，那些伟大的圣徒，他们的生活圣洁到一个地步，功德多到一个地步，不但自己能够将功补过，甚至还留下一部分，其他功德不够的人可以从那里得到补充，使人早日脱离炼狱苦行，升入天堂。这并非圣经的教训，乃是错误的迷信，但却得到教宗的认可。当时的教宗利奥十世需要大笔资金来修建圣彼得大教堂，还有还清他因为挥霍无度所积欠的债务，不惜以出售赎罪券来增加财源。当你缴了钱，就可以拿到一张证明，证明知道死期来临，你一切的罪都赦免了。听到这样的事情，马丁路德感到自己过去对教宗和罗马教廷的热情，就像当年的扫罗，徒有热心，却不是按着真知识。他不愿意看见群羊误入灭亡的歧途，就以无比的勇气，在1517年10月31号，把95条反对赎罪券谬论的声明公布在威登堡教堂的大门上。这95条论纲的内容有哪些呢？比如第1条，当我们的主耶稣说必须悔改之时， 他的意思乃是信徒在地上整个生活应当不断地继续悔改。第六条，教宗绝不能赦罪，他只是宣布并印证神的赦免，凡超过这个的定罪依旧不变。第27条，凡主张钱在钱箱里叮当作响时灵魂就飞离炼狱的，乃传说人间的谬论。一共95条，时间关系我不能一一详述。很快的，大家开始议论纷纷。本来教宗以为这只是修士之间的争吵，看马丁路德只是一个喝醉酒的德国人讲了一些醉话，酒醒之后大概就都好了。但马丁路德护卫真理的勇气使得教宗开始惊恐，把他召到罗马来，说要审判他。马丁路德要求就在德国受审，于是他被安排在德国的奥斯堡受审。教廷的特使在庭上宣布教宗的谕旨，马丁路德必须认错，收回一切错误的建议和言论，并且承诺从此不再散播。马丁路德说，我如果在信心上让步，无异于否认耶稣基督，我不能，我绝不退让，靠神的恩典我永不屈服。他坚持教宗不能高过神的话，教宗如同常人一般会犯错，会犯罪，甚至会说谎。他不愿违背自己的良心，他竭力尽圣徒的本分，知道神会负他一切的责任。1520年6月15号，教宗的诏谕下来了，要各地的主教严格搜查马丁路德的著作，在修士和平民面前公开把它烧毁，同时给马丁路德60天的宽限期，要他写悔过书表示真诚悔改。当公告贴出来的时候，路德拿着教宗的诏谕当着众人面前勇敢地说，你既毁灭了神的真理，愿永远的火也毁灭你，就把教宗的诏谕扔进了火中。这个举动等同于正式宣布此后他跟教宗和罗马教廷脱离关系。当宽限期到了，1521年4月，马丁路德应召前往沃姆斯受审。他仿佛被丢进狮子坑里，但他说，上帝是我坚固的保障。在审判他的会议上，他勇敢地说，我今天站在神的话语上，除非圣经和我的良心证明我讲的不对，否则我绝不收回。罗马教廷随即把他开除，逐出了教会。马丁路德成功地点燃欧洲宗教改革的火焰，使全欧洲的信徒从错误中觉醒过来，因为他高举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说，所有的异端始终在同一件事情上犯错，那就是他们无法正确的了解或者认识称义的道理。若我们不能清楚明确的了解称义，就无法批判论断教宗关于赎罪券的错误教义以及其他可憎的错误，也不可能克服其他重大的属灵错误与困扰。我们若能单单承认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就可以胜过异端。以后加尔文写了基督教要义，让基督教正确的教义呈现得更加完美。亲爱的朋友，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功劳自救，我们能够得救完全是依靠宝血赎罪的福音，就是神差他的爱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是永远不能被漠视，不能被转移的。有一幅基督徒对联写得非常好，上联是莫想天路能自主，下联是休靠金钱买神恩。救恩是白白得来的。另外有一幅对联上头写着，世界其物莫如实价，下联对应天下美衣难比一袍，横批至宝救恩。是的，再没有比救恩更宝贵的。主爱我们，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承受神公义的烈怒，受了像地狱一般的苦刑，把我们挽回。英国知名的基督徒文学家鲁伊斯说，神的儿子成为人，好叫人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今天只怕我们听祭文的信息听得太多，已经渐渐失去起初的感动。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福音，并且不断的重温。所以教会传讲祭文信息的布道会，不但是给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也是给基督徒的。巴克莱牧师说，只有当我们诚诚实实面对自我，面对基督的时候，我们的心才会稀奇赞美以及被爱所充满。他说，你不感到自己是个罪人，没有被你的罪性惊醒，就不能对神的大爱恢复应当有的欢喜和渴慕。今天世人忽略神为人预备的救恩，轻忽神向人施恩，是因为忽略罪所带来严重的后果。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他来是要为我们舍命，为了做多人赎价。为什么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对我们那么荣耀，那么宝贵？因为原本应当是我们受咒诅，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应该是你，应该是我。但因为他来为我们担罪，结果呢，原本应当向我们施行的审判却是在他身上发动。本来应该是我们承受的神的震怒，却是主耶稣被挂在木头上亲身为我们担当了。神怜悯我们，把我们从绝望中挽回，让我们在他的爱子里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神定义让十字架上没有神迹，没有爱，定义要用耶稣不救自己的办法来拯救我们。保罗传道的时候所传的是钉十字架的基督，这在犹太人是不能被接受的，因为他们期待的是恢复以色列荣耀的基督，却不知道基督必须受害才进入他的荣耀。他们期待的是神迹，而不是从基督的受苦和受死去认识他。约翰福音12章32节，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那些被圣灵感动的人就被他吸引了来，就存着感恩的心甘心到他那里去。在夏威夷有一个茂宜岛，每当有海啸警报发布的时候，住在那里的居民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跑到山上某个安全的高地躲避海啸。在那附近有一个高大的木质十字架，这是许多年前一位宣教士安放在那里的。在海啸来临时，当地居民为了自身安全都会跑到这个十字架竖立之处，他们知道到了那里就安全了。我们知道要逃避天然灾害，要寻找避难所，海啸来了我们往高处跑，但圣经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又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我们要往哪里逃呢？美国著名的盲眼诗人芬尼克罗斯比姐妹，她写一首非常有名的圣诗《靠近十架》，她说，求主使我近十架，再比有生命水，由各个他山流下，白白赐人洗罪。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重罪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在上个世纪中期的印度中部，有很激烈的反教势力，一位印度青年被人教唆爬上一座3层楼的建筑物的顶端，要把屋顶上的十字架拆下来，结果十字架没有拆成，反而从屋顶摔了下来，摔成重伤被送进医院。当他被送进医院，刚好被安置在一位基督徒隔壁的床上，隔壁床的基督徒问他，你明白十字架的意义吗？就开始跟他传福音。当他真正明白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他所做的一切的时候，他醒悟过来，心里充满自责，充满激动，哭着说，主啊，饶恕我。相信主耶稣已经饶恕了他，因为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明的人，知道他们所做的他们并不晓得。今天随着福音的广传，十字架竖立在世界的许多角落，那些看见十字架知道神的独生爱子为他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诚心相信的人就有福了。那些恨耶稣 不要耶稣做王的，就把十字架的道理看为愚拙，把那唯一能够救他们的主拒绝在西门之外，这样不信子的人就得不着永生。我们因着十字架可以脱离神可怕的愤怒，脱离在永恒里受羞辱，永远被憎恶。但若是长久不信，轻慢施恩的圣灵，就要面对神怒气的威力。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一节作者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愿我们中间没有一个是眼中不怕神，忽略如此伟大的救恩，至终恐惧战惊的在道中灭亡的人。愿主将他的话语深藏在我们心中，激励我们。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十字架是我的荣耀。
古旧的十字架是我的依靠，世人看为羞耻，我看为珍宝。因着耶稣牺牲，神与我和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背起我的十架，天路我奔跑，世人看为愚拙，我看为荣耀。不为魔鬼控告，不怕人嘲笑，耶稣基督作我中宝。十字架是我的荣耀，我向黑暗世界来宣告，十字架是我的荣耀，我梦救赎恩典的记号。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巴不得所有今天听到这篇信息的人都能明白十字架的道理，并且省察自己跟你的关系，帮助我们越发郑重所听见的，而不是一次又一次的让自己随流失去。我特别为今天听见你的信息求告你名的朋友祷告，他们因为你的恩典转回，求主保守他们，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我们恭敬把你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你，也甘心把自己交托在恩主手中。求主用水借的道洗净我们，成为圣洁，可以献给你做个荣耀的教会。愿你荣耀你的名，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欢迎您向我索取电子讲义《松柏长青》，这里边有30篇给年长信徒的讲章，欢迎您通过电邮向我索取，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神与我和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